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一位美丽宝贵的救主，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主，是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真的不像你，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竟然拣选我们，你要把我们改变来像你。主啊，我们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当你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叫我们不灰心，你叫我们信靠你，以致我们能够学习来跟从你，经历你是我们的生命。主，早上当我们来到你跟前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主，当我们无论是讲的跟听的，主啊，你都用膏油来涂抹，以致你点火你的话，你说进我们的心里头。主，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有信心以所信的道调和，我们学习来顺从操练你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但是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在我们中间做你奇妙的工作，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以致你的名能够在这里被高举，以致你能够叫我们更多转眼注目于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你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以致我们跟你的话完全没有拦阻，没有阻隔，没有打岔。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交通。我有一个请求，就是当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感觉自己都很软弱，为我祷告，是以致我能够忠心的把主的话交通出来，也为你们自己祷告，以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是有所得着的，能够从主那里能够听见话语。在我开始之前，请大家思想两个问题。这最近你有没有讲过一些话你感觉感恩的，就是你感觉这个话能够造就了别人的，带给别人有好处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最近有没有讲过一些话你觉得是你感觉遗憾的，就是你感觉讲得出来呢，对别人是亏损，没有帮助的。今天早上我怕能够继续跟大家讲以弗所书，这次我们是来到第四章29-30节。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需要温习一下以弗所书之前我们所交通过的。当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做他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生命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这个生命的神迹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就是在他的旧人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的新人呢在基督里头产生了。我们很感谢主，上个主日我们有12位弟兄姊妹见证他们信主，他们受浸。这个受浸的过程就是要表达这个生命的奇迹。受浸的人先站在水中，然后全人被放在水里头，是表达旧人的死埋葬了。受浸的人再从水里头起来，是表达基督的新人起来了。他因着里面的新人，就能够实际在生活当中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正如我们以前在第四章22-24节保罗所讲过的，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他是如何本乎一恩，因着信去得着神的赦免，罪的赦免和新的生命，成为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也是如何本乎恩，因着信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神所赐的新生命，信靠圣灵的能力和帮助。一个非基督徒本乎恩，因着信得着神赦罪的恩，得着新生命，是个入门，是个开始，是一次过的。一个基督徒本乎恩，因着信呢，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这是一生不断的继续的学习和操练。所以当保罗在刚才我讲过的第四章22-24节讲完基督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下面就讲了基督徒需要在各方面的行事为人当中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25节讲到脱去旧人的谎言，穿上新人在爱心里头的诚实话。26-27节讲到脱去旧人不义的怒气，穿上新人不给魔鬼留地步。28节讲到脱去旧人的偷窃，穿上新人的勤劳和施予。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29和30节，请我们一起的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29到30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两节圣经讲到三个重点：第一，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第二，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第三，不要叫圣灵担忧。我给这两节的经文一个主题，是基督徒的口舌。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29节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污秽希腊原文是腐烂、腐朽、坏了、没用的、没价值的意思。除了这里这个字呢，在新约一共出现了7次，都是在福音书里头出现的。6次是指着那个腐烂的果子说的，1次是指着那个腐烂的海鲜、海里的动物或者鱼来说的。意思就是说，污秽的言语就好像腐烂的果子或者海鲜，发臭，气味是很难闻的，叫人很难受的，甚至作呕的。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不是说保罗以为我们一句污秽的言语都不会说，也不是说污秽的言语是很少听见的，很少人说的，一句都不可出口，乃是讲到污秽的言语是罪，是很不好的，是我们要认真的去避免的。事实上呢，人口中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污秽的言语，谎言和怒气的话，就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25节，谎言我们要弃绝，发怒时口出来攻击人的话、伤害人的话，也是污秽的言语，我们要弃绝。污秽谩骂的话，好像平常我们听见人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甚至开车听见别人的司机互相对骂的一些很叫人很难受、叫人心情不好的话，自己贬低别人、拆毁对方的话，又或者讲一些 叫对方很难受的。比方说一个父亲跟他十来岁的女儿说，我花这么多钱给你去补习，你考试成绩都是这么不好的，这么差的，你真是没用。又或者说你老爸这么精明，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生你一个这么笨的儿子。这类的话你们有没有听过呢？又或者做夫妻，妻子对丈夫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学学某某姊妹的老公那样？这些误会的言语不单只拆毁了丈夫，也拆毁了夫妻的关系，也拆毁了你丈夫和那姊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误会的言语就好像腐烂的言语，是发臭的，是不合乎真理和恩典的话，是不造就人、拆毁人、破坏关系的话。有一些误会的言语不是直接去贬低对方，那是用好像幽默的方式，转换末角的方法来嘲讽对方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来澳洲以后，第一次回香港探望家人的时候呢，有一次跟弟兄姊妹一起用餐，吃饭的时候呢，听到他们在交谈当中呢彼此嘲讽，好像在显示自己有一点的一些的幽默感，有一点小聪明。他们都是对主一般有心的弟兄姊妹。我和厨房呢当时的感觉很不舒服。其实当时香港的电视剧呢都是充满这些的彼此的嘲讽的，好像很有幽默感，但是叫被嘲笑的人感觉难受，这是污秽的言语。甚至今天在美国、澳洲一些很受欢迎的肥皂剧都有这个现象。但当弟兄姊妹习惯了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看多了慢慢被感染呢，都会不自觉的。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我们也需要谨慎。在英语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像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所以你在电视面前吸收这些污秽的言语，这些污秽的幽默感，你的品味就慢慢喜欢这些污秽的幽默感，你的心就慢慢充满这些幽默感，口里头就慢慢讲出来。清洁的幽默感是很好的，能够把紧张的气氛轻松一下，可以帮助人明白真理，能够叫听见的人会心微笑。圣经里头也有不少的清洁的幽默感，但是污秽的幽默感是罪，是基督徒该拒绝的。背后贬低拆毁别人的话，污秽的言语不单指包括直接贬低拆毁对方的话，不单只表达污秽的幽默感去贬低对方，也包括在当事人背后去跟别人说不好的话，贬低对方的话。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列出最例子的讲道，背后说人的，这是污秽的言语。有时候我们是有需要向有关的人指出某一个人不当的行为，但是目的不是要拆毁当事的人，而是要保护听见的人，要提防他们警觉。譬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里头向做长老的该犹指出那个好未熟的丢特腓不好的言行，约翰的动机不是为着拆毁丢特腓，那时候又为着建立该犹，帮助该犹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群羊谨慎，保护神托管他的群羊。又譬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我们该如何挽回犯罪的弟兄，如果对方不听你的劝勉，你就可以告诉另一位信徒有关犯罪的弟兄的错误，目的是两个人一起去劝勉他，挽回他，建立他。如果他不听劝，就要告诉教会带领的弟兄们， 让教会去劝勉他，挽回他，建立他。如果他不听教会，教会就看他为外邦人一样，作为对他的管教。但这个管教的动机和目的呢，也是出于爱和建立的。一面是爱和建立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另外一面就是用爱和建立保护其他的群羊，叫群羊不因弟兄所犯的罪受牵连或者污染亏损。所以在这里讲到要告诉别人有关当事人的罪，这些在某些情况是可以的，并且甚至是必须的。但是那些带着拆毁别人的动机，为着建立自己别人对自己的好感而去 背后说人的，就是污秽的言语，基督徒不单止不该说也不该听。还有一种污秽的话，比起背后说人合乎事实的坏话更糟糕，就是加盐添醋的背后说不合乎事实的坏话，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忏悔。这是用捏造出来的坏话来拆毁别人的名声，这就是旧约箴言六章十九节所讲到，神所恨恶憎恨的有七样罪的其中的两样，这是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箴言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腐烂发霉的食物不单只有臭的气味，还有臭的味道。不单只吃进去的时候对身体没有益，有损害，好像老人家就会出现这个现象。老人家的嗅觉呢，味觉呢，视觉呢，因为老化了慢慢退化。冰柜里头的东西呢，如果存得太久呢，食物变坏了，变酸了，发霉了，变了颜色了，自己都察觉不出来，照样的吃，导致食物的中毒。所以食物中毒是比较多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污秽的言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自己属灵生命老化，慢慢失去属灵的敏锐的触觉，我们会对旁边的听到的污秽的言语都习惯了，没有难受的感觉，没有厌恶的感觉，反而是继续的吸收，对我们属灵生命就很容易有食物的中毒。不单只喜欢听这些污秽的言语，有时候让这些污秽的言语在心里头有地位，慢慢成了坚固的营垒，不知不觉就去讲这些污秽的言语，心里头不同部位都有产生这些癌细胞毒瘤而不自知。外面的人甚至继续的聚会，继续唱诗，继续听到，甚至讲主的话，但是里头却装满很多不好的苦毒，外面就散播苦毒。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以赛亚先知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他属灵的生命没有老化，没有失去属灵的敏锐性，他对旁边的人所说的话没有照单全修， 他保持自己的警觉性，他看见自己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也看见承认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他之所以会警觉自己的嘴唇，是因为他看见万军耶和华的荣耀，他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弟兄姊妹，你我的心中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有没有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在你我的言语上能够谨慎呢？误会的言语是我们旧老我的旧人的特征和习惯，是来自我们旧人的苦毒、自私和骄傲。说话的人因为只是想到自己，想说就说，没有顾及到听的人，没有想到这些话一出来就收不回来了，造成亏损。说的话也是因为自己心中骄傲，有意无意的用话语抬举自己，贬低别人，拆毁别人。这些人心里头误会了自己的口的言语，也误会了听的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7:20-23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误会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狭、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贩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也在我们在口舌上，不单只在心里学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因为心里头所存的口里头就说出来。我们也需要在口舌上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我们几时觉察到发觉自己快要讲或者讲了误会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的止住，拒绝这些误会的言语。有需要更是去跟为自己讲过的误会的言语跟有关的人及时的或者事后道歉，求原谅，对付罪。保罗说，一句的都不可出口误会的言语，可见的保罗是鼓励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小心，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容易讲误会的言语。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一起的来学习不讲误会的言语。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29节“造就”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呢，是同一章4:12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建立”这个字是同一的字，也跟16节说在爱中建立自己的建立是同一个字。所以29节说，讲到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单只是造就我们身边的人，叫我们彼此得益处，也是要讲到提醒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叫基督的身体得益处，叫他被建立起来。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基督所宝贵的，所爱所爱顾的，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你我在神的家要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在神面前是非常蒙神喜悦的，必定蒙神赐福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信徒的当中，在神家说污秽的言语， 绊倒了一个信主的小子，拆毁了基督的身体的建造。就要立刻的认罪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七节讲的话是很严厉，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或者我读出来，若有人拆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神很宝贵他的殿。所以即使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讲到污秽的言语，我们就在神面前立刻的认罪。有必要的情况，我们也在人面前，当事人的面前谦卑的认罪，求原谅。但是这个并不是说，如果我听见你讲一些话我跌倒了，就表示你讲的话一定是污秽的言语，又有可能是我自己要负我自己跌倒的完全的责任。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譬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当有一些人他因为认识基督而 发表出来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带来神的恩典叫人活的，有时候是带来神的审判叫人死的。这些的话不是讲话的人都能够控制的，但讲话的人所能够控制的，就是不讲污秽的言语，而是学习去讲造就人的好话。心里要存美善的话，我们才能够可以讲造就人的好话。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但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们如果要讲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里头所充满的，口就会说出来。人如果是心里头存是仁爱美善的话，口里所表达的话就能够造就人。人心里头所存的是自私恶毒的话呢，口所表达就是污秽人拆毁人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心里头存有主的话，我们就要吸收主的话，像刚出的婴孩，出生的婴孩吸收母亲奶一样，用主的话在心里头代替苦毒和污秽。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这样说，我们一起的来读，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刚才讲过，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进去的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所以你我每天亲近主，读圣经，领受是主的话，你里面就越多能够彰在主的话，去说造就人的好话。并且以赛亚他是每天留心聆听神给他话语的教导。以赛在50章第4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样你我就能够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可以用里面所彰在主的话去扶助疲乏的人，包括你身边的家人、身边的弟兄姊妹，去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4章29节，只要说，讲到只要随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里的随时在原文里头是随需要的意思，是指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讲的时候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都只能够重复几句圣经的话，好像鹦鹉学人讲话学得很好很准确，但是却不能够明白所说的是什么，只能够重复的来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乃是能够随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处境，按照不同的需要，把美善的话来说出来，去造就人，去建立人。这个需要我们先把听过的神的话、向我们说过的话呢，我们有信靠、有跟从、有经历、有体会，我们才能够去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谓的这个缘故呢，也再一次愿意鼓励做父母的，好好的、快快的，每一天自己要听主的话，信从去经历主的话，好叫你今天能够有主的话去学习，随时说造就你孩子的好话。一个人要学习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单只要多听神的话，也要多学习听对方的话。正如雅各书1章19到20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有时候我们爱人的心很迫切，很急不及待的，我们很想去纠正教训他们，包括对待我们的孩子或者配偶，没有去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反而是在没有好好的听之前就快快的动怒了，就快快的说了，说了许多污秽的言语，不造就人的话，失去许多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的机会。这里说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益处在希腊的原文里头其实是恩典，叫听见人得益处，直接的翻译是把恩典给所听见的人。弟兄姊妹，纵然我们 有过许许多多的亏欠和罪，主都是把他的赦免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赐给我们。纵然我们本来都是自私骄傲的不可爱的人，但主在他的爱里头都是接纳我们，主也把他宝贵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以致今天你我成了神的儿女，成为满受主恩的人。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呢？或者我们有没有渴望有一个感恩的心？如果我们想去感恩，其中一个最好的回应就是把主给我们的恩典传递出去，给我们身边的人，把握主给我们说话的机会，用说话来把恩典给人。所以主说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耐心地清楚地聆听。清楚的聆听不是为着要了解对方错在哪里，让你我可以去定他的罪，那是内心清楚聆听他的话，要了解对方的心，以致你我知道怎样用恩典来给对方。甚至有时候我们听到对方向我们讲误会的言语了，对方不配你给他说好的话，不配你，不值得你去用恩典回应他，这个时候也是学习活出去讲造就人的好话的时候，活出主耶稣恩典福音的时候。因为主的恩典不是给那些配得的人，也是把恩典呢给不配的人。这就是我们已经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恩典的福音。要活出这个恩典的福音，我们可以先学习向配偶施恩典。当配偶向自己说了误会拆毁的话，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仍旧向他施恩典，用主的话恩典的话来回应。当孩子不可爱的时候，仍旧用恩典的话去教导他帮助他，向家人施恩典，包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向他们施恩，说造就人的好话，把恩典给所听见的人。愿意我们所相信所领受的恩典的福音，能够更多活出在自己的家和神的家里面。这是保罗在29节所说的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愿意这样去脱去旧人和旧人的污秽的言语，穿上新人和造就人的好话吗？愿意把主的恩典给出去吗？现在我们要来看最后的一点，就是第三点，不要叫神的圣灵忧伤。30节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在29跟30节之间，希腊原文里头有一个连结词，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说基督说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是会叫圣灵担忧的。中文在这里翻译作担忧，好像说担心忧虑，其实希腊原文里头这个字在新约其他地方呢，都是翻译作忧愁或者忧伤。我想更好的翻译是把它翻作忧愁或者忧伤。 好像很多的英文翻译本都是在这一节把它翻译作忧愁或者忧伤。不要叫神的圣灵忧伤。其实呢，一个人只能够叫关心他的人忧伤。一个人爱你越深，你就越能够叫他忧伤。否则他怎样，他的死活根本对你都是无动于衷的，无动于衷的。我们能够叫圣灵忧伤，一方面是讲到圣灵是有感觉的，他不单只是个很大能，他不是一个能力，他乃是又位有位格的，有感觉的，是大能的神，但是他却也会忧伤。我们能够叫圣灵忧伤，是讲到 神的灵对神的儿女是蛮有感觉的，因为他是深深的爱着我们。一个不关心你的人，你一个人你不关心他，你只能够因为他你很生气，但是他呢不能够叫你忧伤。或者说一个人他不关心你，他只能够呢为你生气，他不会为你忧伤。比方说，如果你发觉你的钱包离奇的丢了钱了，你可能很生气。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偷你钱的人原来是你的儿子，你的生气就会转成忧伤，因为你是你所爱的人，叫你很失望，很痛心。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曾经为一个爱你的人忧伤，叫一个爱你的人忧伤，或者你曾经被一个你所爱的人，你为他忧伤了。譬如你的孩子，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女儿叛逆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很忧伤到一个地步，他患了忧郁症了，非常痛苦，因为他非常爱这个女儿。圣灵是圣洁的灵，我们所犯的罪可以叫他感到非常的忧伤，叫他里头非常的痛苦。斯布珍他讲过，忧伤是愤怒和爱甜蜜的结合，本来是愤怒的，但是因为甜蜜的爱呢，已经把人对这个人的苦毒啊除去了，剩下来只有对罪的愤怒，而对这个人呢再没有愤怒了，因着爱呢对这个人只有忧伤。圣灵是怎样的爱我们，他甘愿谦卑的住在我们里面，用很久的忍耐，长期的受苦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该叫他忧伤，我们不要讲污秽的言语。三十节说，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样东西被印上记，就表明这个东西是属于印记的主人的。如果你受了圣灵的印记，就证明你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件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我们叫圣灵忧伤，不表示我们没有重生得救过，其实圣灵会因我们忧伤就显明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孩子。当圣灵为我们忧伤，是他对我们一种爱的管教，叫我们连接圣灵的能力的源头的管道被阻塞了，叫我们没有能力也失去平安。 但是 圣灵不会因为这个缘故离开我们。圣灵对我们是委身的，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决定永远的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圣灵忧伤的时候，我们必须立刻的认罪悔改，对付我们的罪。不单只对付我们罪的外面的行为，我们需要对付行为 里面的那个心思意念里头更深层的罪。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不知道你上一次你认罪悔改对付你的罪是几时？一个基督徒是应该常常认罪，常常对付罪，常常经历认罪悔改之后的那个平安喜乐的。刚才聚会开始的时候问大家，最近有没有一次讲过一些话叫你感觉遗憾的，没有造就人但是绊倒人的？如果有呢，就是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讲误会的言语的时候，最少是得罪了亏欠的三位所听见的。第一就是听的人是你自己，并且你里头的圣灵。第一，听见的人被绊倒了；第二，你自己犯罪了；第三，就是里面深爱你的圣灵他受伤了。另一方面，每一次你说造就人的好话，听见的人被建立了，你自己也被圣灵改变，更多像主了，你里头的圣灵也因此喜悦了。但愿我们因着圣灵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能够爱他，学习讨他喜悦，不叫他忧伤，学习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把恩典给予听见的人，自己也因此慢慢的被改变向主，直到主再来我们得赎的日子。当我在这里交通这些话，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都是常常讲污秽的言语的人。但是我们每一次讲，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学习求主来帮助我们，用宝血赦免我们，我们学习去悔改，学习去讲造就人的好话，以致爱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能够继续教导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今天你仍旧在我们身上做你宝贵的工作，因为你要我们学习来向你。主，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是多么的软弱的人，我们也是多么满有亏欠的人，我们也是有很多旧人的习惯，旧人的自私跟骄傲。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爱都是这样的忍耐，这样的温柔，这样的赦免。主，今天当我们读到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学习脱去旧人，创上新人。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来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以致我们在家中，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在神家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学习慢慢脱下那些污秽的言语，慢慢穿上新人所造就人的好话。主，我们也真的求你给 给我们对你的话能够有信心来调和。主啊，领受你的话，我们更多来装载你的话。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在这里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来提醒，叫你的名能够得荣耀，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归给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